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7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对大法修炼的认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4日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做好三件事就是修炼了，对于修什么、怎么修没有明确的认识，甚至连概念都没有，遇事不知向内找先修自己，而是向外看，他怎么这样，他怎么那样，不知道这是叫我修炼的，修炼提高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去了。那时不会修，遇事用人的思想、人的观念对待，学法走形式，看不到法的内涵。有段时间，师父的法经常出现在脑子里，就是我没有想，脑子里清晰地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另一句法，修得最快最洁净了，直指人心。以后慢慢的知道了，当时的认识是把执着心都去掉了就是修炼了。那去哪颗心呢？突然明白了，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拿出来单讲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，很多的人心都得去掉。在以后的修炼中，我非常注重在去执着心这方面的修炼。如在练静功时，本来应该静下来就是音乐声，可有时在思想中突然冒出个不好的思想念头，或是一颗非常不好的心，我就直接排斥它，去掉它。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两个人动手打架，我很快就想到，这是让我去争斗心啊。以后再出现争斗心，如有时在大脑中会出现一个战争的画面，我就想，这是争斗心啊，我就直接排斥它，去掉它。有时会冒出色欲心，我就想，有色欲心肯定修不成，我直接排斥它。其他不好的心冒出来时，我能清晰地知道是什么人心，如妒忌心、怨恨心，我直接就抑制它，排斥它。有时冒出来，他怎么这样，他怎么那样，我就想，修自己，不许修别人，遇到问题能够找自己，修自己。随着修炼，对如何修好自己、修什么、怎么修也越来越明白一些了，对修炼的认识也在扩大。我悟到修炼有两个主要方面，一个就是多学法，明白法理，在法理上升华，再一个就是修炼心性。我认识到修炼心性是一个非常广非常广的面，修去各种执着心、不好的人心、人的各种欲望，只是修炼心性的一个方面。修炼心性是一个方方面面的东西，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、做好我们该做的，都包含着修炼心性。其实时时处处事事都包含着心性的修炼。修炼的过程就是纯净自己、纯洁自己的过程，在大法中洗净自己，逐渐达到对真善忍的同化，才能达到新宇宙不同层次对生命的要求标准。什么叫从人中走出来？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，常人执着的我们不执着，就是在从人中走出来，走向神。明慧网上有很多交流文章，对向内找、修好自己、修什么、怎么修谈得非常清晰。 我读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到同修之间见面说什么，就谈最近学法，我明白了哪些法理，遇到了问题，我是怎么向内找，修自己的。交流这些，对我们修炼提高是有益的。前段时间，有位很少见面的同修来我这儿，他见面就说，最近学法，我明白一些法理，我得好好跟你说说，就是我们从修炼开始，以后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成就我们。就这个话题，同修跟我说了很多，最后同修还说，其实我们修炼前出现的事情也都是在成就我们。同修谈的这些，对我以后的修炼非常有帮助。宇宙是分层次的，法理是升华的，真正修炼就是要修成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，才符合新宇宙对生命的要求。当我稍稍明白一些修炼修什么的时候，我也问过身边的一些同修，说说修炼怎么修，修什么。一位同修直接给我背了一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也有一位同修回答我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当然，我问的问题很简单，同修也只能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当时自己对修炼的认识。其实，在修炼中找到真正的自己是不简单的。我发现有的时候，如妒忌心、怨恨心冒出来的时候，还顺着他想，有时还愤愤不平的，这个时候的思想就不是自己。我们真正的自己来自于很高层次，是同化真善忍的，只是来到人类社会，被后天形成的不好的人心、观念、执着埋没了。我们修炼向内找，就是找到这些后天形成的阻碍自己升华的人心、观念、执着，修去它，去掉它。向内找也有很多方面，有时我就坐下来静静地想想自己，我最近都哪儿没有做好，我以后一定要把它做好，这也是向内找的一个方面。还有矛盾中就一定要向内找了，那一定有我们自己修炼的因素在里面。以上是我对向内找、修好自己的一点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编注：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，仅与同修切磋，比学比修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街上和在主流社会讲真相的经历，作者爱尔兰大法弟子迈克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14日。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曾是一名基督徒。我成长过程中一直学习并反复研读圣经。父母希望我们有一个浓厚的基督教教养，我们全家每天晚上在一起祷告。当我第一次上街向人们弘传法轮大法讲真相时，就有传教士走到我们的摊位前，在我面前打开圣经，开始向我朗读圣经中的段落。他们很惊讶于我已经熟知这些段落，甚至知道更多。我尊重他们，因为我也曾经学过，我理解他们的立场，我没有和他们发生争执。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有发生了。朋友们有时会问我，我是否觉得我放弃了基督教的教养？我回答说，我在那个宗教中已经走完了属于我的路，现在我是法轮功的修炼者和弟子。我对这种修炼充满信心和安全感，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相通的。在街上讲真相的时候，我经常被问到，你有一双蓝眼睛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们是好心地问我是如何走入法轮功修炼的。我说，一天早上，我收到了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寄来的转法轮，他是我在澳大利亚的生意伙伴。我想，这本书一定很特别，很重要，有人会把它寄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我把它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，我又读了一遍，此后我就再也没有放下过它。我经常对人说，如果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家，只能带一件东西，我会带那本书。在得法前，我知道中国有活摘器官的现象，但我对活摘受害者一无所知。当我得法后，了解到迫害的情况后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对这种无法形容的邪恶感到非常恐惧，而且我不想上街讲真相。15年前，即使在爱尔兰，迫害的恐怖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如果说语言可以表达出人间地狱的邪恶，那么610办公室这个词让我不寒而栗。尽管他们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我能感觉到中国修炼者心中的这种恐怖。我对迫害了解的越多，就越为修炼者的勇敢而感动。在大街上发传单，或在公共场合举横幅，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勇敢。他们都是聪明、善良、智慧的人，但他们牺牲了一切来到爱尔兰，这让我惊叹。我经常想，一个人要承受如此背井离乡的苦难，但更让我惊叹的是，他们承受这样的苦难却从未抱怨。他们可以回到中国的家中，与他们的家人和爱人在一起，拥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，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。但他们牺牲了一切，放弃了一切，而不屈服于共产邪党的暴政。即便忍受着远离故土亲人的痛苦，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屈服或放弃他们的信仰。请不要责怪我，但我对爱尔兰和中国的女性大法弟子们的慈悲、美丽和勇敢感到特别惊讶。她们似乎就像熊妈妈在照顾面临致命危险的小熊一样，没有什么能阻挡她们。我也被一些展示了中国修炼人在面对最邪恶的酷刑时的慈悲、坚定和正信的文章所感动。在爱尔兰文化中，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站着死比跪着活要好。我想，如果这些来自中国的可爱的男人和女人们能够走到公众面前，让世界了解迫害的真相，证实大法的神奇，我也可以，而且必须这么做。我想，勇气是一切成就的根源。 第一部分，讲真相中民众和政要提出的常见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他是没有代价的，不计报酬，是完全为了众生的，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，它的力量无比，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，慈悲越大，那个力量就越大。经常有人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以及与迫害有关的各种问题，很多不同的问题，我们的立场是什么？修炼法轮功对你有什么用？我首先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核心原则，真善忍。我们是正法修炼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支持生命，支持家庭，支持一男一女的婚姻，义务交工不收费。我们没有寺庙或建筑，我们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有时间就能修炼，只要时间允许，你就可以练功。我们的老师从来没有向法轮功学员要过钱，而且书可以从网站上免费下载。修炼者来去自由，中共以诋毁修炼人来转移人们对其反神和反人类罪行的关注。第二部分，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有缘人。当在街上与人相遇时，我意识到这意义非凡。我们遇到的人都非常特别，他们与我们的见面可能是师父在100万年前安排的。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，甚至可能已经过去了上万年。我意识到，我们是在会见久违的朋友。如果他们比我先得法，他们那天就会在街上等我。那一天，在那个时间，是什么把他们带到了城里？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？这不是巧合。在出去讲真相之前，我会先发正念，我向宇宙发出精神信息，让众生知道我们今天在哪里。我们会按照很久以前的安排到那里去见他们。我对他们说，请到那里来见我们，因为对你的未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信息。我总是在我们的见面中注入慈悲，毕竟我很荣幸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停下来向我们问好，与我们见面，询问法轮功的情况。他们给了我成长和分享大法的机会，我不应该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。我已经受够了，这是个漫长的一天，我很累，从而敷衍他们。爱尔兰人通常是友好的、健谈的、开放的，所以如果时间允许，我喜欢和他们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式的交谈。你来自哪里？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喜欢和他们分享大法的神奇和益处，五套功法免费学功，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。我问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结束活摘器官和迫害的请愿书。我尽可能地回答所有问题。在人们签署请愿书之前，我总是告诉他们请愿书的内容，并说明这完全是自愿的。在他们离开之前，我给他们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，告诉他们可以从网站上免费下载转法轮。我鼓励他们从头到尾读一遍，因为这是一个来自永恒的美好信息，它将指导他们度过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。有时人们来去匆匆，我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讲真相，递给他们传单，我总是喜欢提到转法轮。当人们听到活摘器官的消息时，他们很难接受世界上竟然存在这样的邪恶。他们感叹道，为什么全世界没有谴责这种恶行？特别是自从中共病毒爆发后，人们意识到，他们一直把生活中简单的日常活动视为理所当然。现在人们正在排队了解大法，并在结束活摘器官和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， 人们渴望有一些实际的方法，让神知道他们不同意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堕落的邪恶和黑暗。因此，他们很高兴有机会签署我们的结束中共、结束活摘器官和贩卖人体器官的请愿书。民众感谢我们，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很棒，他们经常告诉我们要继续做下去，他们很高兴我们在做这项急需的工作，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多么的钦佩我们，他们微笑着离开我们的摊位。我确保他们离开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以及如何阅读它，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一切。我们可能在未来千年内都不会再见到他们，我建议他们下载转法轮。有时人们会问，签署请愿书有什么用？政府不会听我们的。我回答说，不要低估自己，你和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生命一样强大，你脱离了羁绊，而且你在关键时刻表明了反对这种邪恶暴政的立场，即使没有其他人知道你的决定，你知道，上帝也知道。比一比剑更有力，因为它是你内心的力量。你的签名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。我解释说，我们不是在抗议或示威，我们是在告诉人们真相。讲真相是一项非常庄严的责任和义务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所以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一切。我们确保在设置讲真相的摊位时，最大限度地尊重别人。我们不妨碍交通，不妨碍警察，不对民众或学员造成危险，不从事任何违法行为。我们确保大法的音乐在指定地点播放，并且音量适当。在街上，我们也有责任照顾其他大法弟子的安全和福祉。我也确保学员们不会独自一人拿着所有讲真相的材料。如果警察或市政府为了一些共同的利益，要求我们不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，在某个地方集会，如在疫情封锁期间，我们不会违抗他们，而是合作并尊重他们的建议。第三部分，向政府官员、市县议员、政要和警察讲真相。我们有礼貌地讲真相，多年来，我们与政府、城市、警察和民众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。他们不干涉我们，有一个县议会一致支持我们的一项决议。我给每个议员单独回信，我说谢谢你的支持。我收到了一位议员的回信，感谢我给他发了一封感谢信。他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没有人回来说谢谢。就这样，我学到了与政要打交道的重要一课，要有礼貌，礼貌地问，永远不要放弃他们，永远不要暴躁，不要曲意逢迎或者绝望。这么做百分之百有效。我已经意识到，并不是政要们不想阻止贩卖人口、活摘器官或对抗中共，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话题，他们感到害怕和恐惧，就像我第一次听说这种野蛮行为时一样，并不是他们不关心。我必须要有耐心和慈悲心。我称赞他们取得的所有进展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单独回信说，谢谢你与我们站在一起，在今天这个阴暗的世界里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在与人合作时，我记住了一点，就是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我还了解到，当我们要求常人与我们一起工作时，我们应该用正念保护他们，因为他们可能成为邪恶攻击的目标。在一个县议会中，在投票的当天早晨，提出决议的女士心脏病发作，但她勇敢地坚持从医院回来参加议会的投票，投票结果是全票通过。还有一次，我打电话给一位提出议案的议员，询问投票情况。在打了几次电话后，没有人接听，我就打电话给议会，想和他谈谈， 后来我被告知他已经去世了。投票结果是一致通过。第四部分，问询和联系信息。对于与我们联系并想学功的民众，我首先给他们发送法轮功信息邮件或发短信到他们的手机上。这封邮件包含了修炼的背景信息，并鼓励他们学功。我给他们发转法轮的链接，还有一个学功的音频视频链接。我让他们知道学习法轮功是免费的，以及他们何时何地与我们来见面学功。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联系信息绝不会被出售、出租、泄露或提供给任何其他方，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。我们鼓励他们与我们保持联系。如果他们在修炼中遇到任何问题或需要任何帮助，我们随时提供帮助。如果他们决定大法修炼不适合他们，不希望与我们保持联系，我们绝不会打扰他们或强加于他们。我很少问师父有关我个人修炼的事情，每当我问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回答：考虑一下吧，迈克尔。或者是：你是怎么想的，迈克尔？每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我知道师父是在告诉我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自己解决吧。或者答案已经在法中了。这可能是师父在教我大法修炼，而我却问了一些初级的问题。在做大法项目时，我感到师父就在身边，计划或未来道路中的任何差距或缺陷，他都会为我指明前方的道路。我对过去三年中事情的进展速度之快感到惊讶。以前可能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项目，现在可以在两周或更短时间内完成。一天晚上，我站在前院的草坪上，夜色茫茫，繁星点点，我心想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妙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是在仰望星星，而是在俯视它们。然后我意识到，不是我们来自星星，而是星星来自我们。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的体会，这是我对大法的肤浅理解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矛盾中向内找，去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10月15日。有一段时间，由于忙于考职称与工作，学法懈怠，渐渐忽略修炼，导致工作中出现矛盾。我用常人的方法去对待，致使矛盾越积越多，使我陷入其中。我的直属上级也是家里的长辈，一直非常直白地表达对我的不满， 觉得我的工作不如别人完成的好，问题出现的多，甚至和相关部门打电话联系，都要被批评不会讲话，不会沟通。他对别人没有这么大的劲，一到我这就真是各种看不上。有一次做表格，他说我做的表格不对，根本没弄懂他的意思，说跟我沟通太费劲，看看其他同事咋能听懂，做得好，质疑我为啥听不懂他说的意思。我就借来同事的表格看看，其实我俩的表格是一样的，于是跟他说我俩做的是一样的，他就不再理我了。我就想，同事这么做就非常好，我也是这么做的就不对，一定是他对我有偏见，很简单的事情都认为我做不好，必须得按照他的框框说话，跟工作无关的事儿也各种挑剔。我也曾试图和他沟通问题，可得到的回答和态度都是质问和无视，而且态度强硬，让我一时无法接受。当时我没悟到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没修自己，看问题时没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，对待问题总是在常人上想问题，各种挑剔上级的不是，时间一长，状态越来越不好。终于，我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能总是在工作的矛盾中出不来，我得改变。可是怎么改呢？我开始多学法，学法不再像以前溜号就过去了，开始一字一句认真的读法，开始每天坚持晨练，也开始重视发正念。随着慢慢的坚持，学法越来越入心，慢慢的学法时能看到法理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原来这个环境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，让我把自己的执着心都磨掉。我开始反观工作中遇到的矛盾，发现我对上级一直有一个情在，因为亲情的执着，总希望可以得到认可和夸奖。上级对我工作的挑剔，其实是我自己有追求完美的执着心、显示心，让别人觉得我真不错。上级表现出的看不上我，也是我争斗心的体现。做事中，我总是希望要比别人强。上级对我在打电话这种很小的沟通上的不满，是我自己潜在的太自我心，认为上级对我有偏见，夸别人好反而指责我不行，其实是我有一颗非常非常重的妒忌心在作祟等等。找到这些执着心，我赶快大量的发正念去掉，并求师父加持弟子。随着执着的清除，工作中上级的态度也发生了想不到的变化，态度不再是强硬和看不上，也能理解一些我工作中的难处。原来是我自己一直抱着这么多的执着不放，一直都不向内修自己，一直抱怨着别人。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让我修炼提高，以后要扎扎实实学法，遇到问题向内找自己。以上与同修交流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